紧张，然后我们就里面就产生一种排斥的心态，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使我们的青少年，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女孩子就没有这个范式，没有这个标准，没有这个 role model，有十几所教会大学，而且他们的硕果结出的果实非常的丰富。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不大的一个学校，但是后来中国的很多的学术公务员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的。然后当时在二战结束以后，审判日本战犯从中国去的法官，一大部分都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东吴大学。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清末的时候，民初的时候，很多的报纸，这些报纸很多是教会的，然后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体育事业也是从教会开始 ，YMCA 啊，很多那么的，所以福音派教会有个很一个强项。 社会上面做眼做广，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纠正的一个偏差，盼望我们在这个方面可以认识自己，然后更好的认识身体 看见的身体升天了，但是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开始以后，这个地上开始设立以后长大长大长大，然后是有延续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妙，中国的朝代没有超过300年400年的，但是神的教会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对不对？而且2000多年的这个教会是延续的传承的，是不是一代一代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传承的？就好像有人来给我按摩他把手按在我的身上，然后为我祷告，那么按在我身上的那些人，他们是在按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人给他们按手呢？也有啊。那么给他们按手的那个人是不是也有按手呢？有啊。一代一代传承上去的话，你会发现信仰的传承、实体的传承、教会这么一个传承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对我们的信仰不是空空的今天就到了挪威去这个地方，好像猛然间凭空出来一个教会，信仰是有很深的几千年的传承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接力棒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继续传福音，在别的地方继续建立教会，让更多的人归向主，生命改变，见到神的国度。我们看到在历史中间我们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使命这样一个延绵不断的传承的过程。那么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正统的一个像达公信仰 会议的时候就处理了一个问题，处理了福音派所留下的这个自由派所留下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服务。他认为整全的福音里面不可以少这个社会服务。 赦免谁的罪？谁的罪 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相认。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也许有的人有良心，有的人做事情良心不安，但是良心是很快就怎么样，很快就被磨平了。但是圣灵不一样，圣灵是有根基的、有力量的，是神的灵，他会一直不断的与你征战。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每天打开圣经读圣经，每天跪下去祷告的话，神的灵在你里面，他会来告诉你这是做错了，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灵就是先知的灵，先知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告诉整个民众，甚至整个民族都走错了，以赛亚、以利亚、耶利米，你们都错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圣灵的功用，秩序圆满，圣灵，然后就到皇宫里面，对西律王说：“你做的不对，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一样啊，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来倾听他的声音，圣灵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做的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像新国王一样做很多的不对的事情，圣经来提醒我们，但是盼望我们不要像新国王一样把事情把给杀了，消灭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有这种警醒。大卫犯罪的时候，求主不要收回他的声音，然后所有的这些先知但以理说里面有光明圣善，然后旧约的这些先知都应许在未来的一个时代，我们新约的时代之所以是我令人羡慕的一个时代，是因为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今天就是被圣灵所浇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耶稣基督也是被圣灵充满，耶稣又应许圣灵说：“我去了，宝贵师就到你们这个地方，让你们畏罪、畏义、被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得的能力是圣灵降临的能力，恩高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圣灵赐给我们生命的律力量胜过死的律，然后发现圣灵的恩高在圣灵里面领受启示，就是我们看到圣灵一直的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恩高基本上就是一个死的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的恩高，所有的服事都是非常枯干的服事。如果没有圣灵的恩高，我们努力去拼命去结出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一个很异化很累的事情。没有圣灵的恩高，我们就只是风闻有主，如果有了圣灵的恩高，才是亲眼见主并且尝到主的滋味。如果我们里面充满圣灵的恩高，那么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果子就自然的流露出来，因为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以后结出的果子，而不是我们自己向为其难所结的果子。我们来看看所遇到的或者碰到的几个，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碰到的一些人圣灵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所行的力量。右边这个人叫 Bob Hoskins， 左边那个是叫王明，是他翻译的。而 Hoskins 他在介绍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他六岁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领受传道的异象，六岁了，然后两周以后就开始讲道，然后叫全美巡回去讲道，经常是数千人听他讲道。如果去查他的报纸，查他的这个名字的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小孩子，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去布道，然后很多人听他讲道，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然后十八岁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去拉美一些国家去宣教。去的时候口袋里他就揣的是5块6毛钱，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开布道会、建立教会。然后后来回到美国，口袋里还剩下5块钱。5块6毛钱出去串了一圈，做了很多事情，回来剩5块钱。 上帝呼召你做的事情，断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所以在这里说实话，我想适合我们今天每一个爱主啊的人是绝对。然后1987年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异象，他在与异象有好几天一直在他的心灵里面，一直在他的眼前。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看到撒旦魔鬼来要毁灭整个一代的国民和民族，通过饥荒、通过战争、酒精、毒品、性泛滥来毁灭一代民族。这本书是专门针对那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校的学生写的一本书，叫做《The Book of Hope》。如果你从网上查的话，查得到他的书，《The Book of Hope》啊，是一本改编按照儿童的特色改编的圣经，然后创立了一个机构叫文 Hope。然后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文 Hope 这个机构向125个国家。大约10亿的儿童传递福音信息，这个都是靠不同捞的，去网上查。我因为我是去整个去 verify 啊，去验证以后啊，才回来分享的。我不仅仅是听他讲的。所以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你看到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上面分享，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钦佩。如今他的儿子也是在接续他做他的啊一个类似的施工，他儿子叫 Rob， 啊，你去查一下他的这个机构。像现在儿子啊，实际上做的是这一面，可能比他做的施工更大。在当时啊，在座的很多的这些，我们都是很多中国代表，都是大头脑的高学位的。然后就看到他一个非常的羡慕啊，希望他帮我们带领祷告。但是你特别邀请他给我们安全祷告啊，这个圣灵里面的这种恩膏实在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当时在韩国的时候也参加了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灵恩派色彩是蛮明显的，他们就比较这个强的这个灵恩的路线。这个教会叫做纯福音中央教会，如意堂教会。他原来的创堂牧师叫做赵云基牧师。其实他的这个教会呢，每堂聚会是2万人，他的这个堂够大。这个反正你看上去，你看左边这张图，看上去这个后面身上还有人，这个还有好几层。我们是在被安排在楼上访客区啊，那时候那一天访客呢2-300人的地方，是我们特别接待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啊，就看见这个是他们的一堂崇拜啊，早上一堂崇拜，然后呢，他们每天每个主日有7堂崇拜，每堂是20000人，然后呢，这个还不是最主要教会的主体，他们是小组教会啊，就整个遍布在韩国的汉城，整个。他们的会友是70万人，有自己的电台，有自己的电视台啊、报纸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如果看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圣灵的工作。后来我们去参观了他们这个教会，他们。 山，他们特别注重祷告。那你看见一进到这个祷告山的这个主的这个主要的大堂里面，就看到几个字，用中文写的，圣灵充满，圣灵充满。韩国的书法其实很多都是中文的字，而且是繁体字，圣灵充满。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它的右上方这个地方哈、啊，有很多的这个好像一个小门，对不对？它实际上这个很矮的一个房子，你站起来，我的身材也不高，它那个房子的高度大概到我这个地方。然后呢，它是一个门很矮的啊，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门。然后呢，它里面是叫做祷告洞，就是如果有人要安心祷告。山西的一个宣教士，当时我就开始联想，哎，我说他又姓叶，又是在山西，难道他跟民国时代的抗战时代的一个传道人宣教士叫叶礼青，中文名字叫叶礼青，他是这个荷兰这个欧洲人啊，你去查一下叶礼青，难道有关系吗？如果你去教会历史有点知道的话，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当时二战的时候，日本的飞机轰炸，然后当地饥荒，他就打开教堂，他是个宣教士嘛，打开教堂，然后容纳了2000多个中国的难民，在那边供应他们。非常不幸的是，日本的飞机轰炸就把他给炸死了。所以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这个宣教士在中国服侍送命已经牺牲以后，在那边，然后他的后代就继续在那边服侍啊。这个叶永青的儿子就带着他的儿子，就是叶弗里，就在那边，就是在他当时叶永青过世的地方继续来服侍中国人。圣灵的工作是一种持续的工作，而不是一下子倒下去站起来好像没有人没有变化的那种服侍，是非常持续的这种爱心的激励。那至于右边那个人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在 Boston 的话都知道这个人在 Boston 待了很多年他叫戴其宗就是应该是戴德生的第五代还是第六代曾孙嘛，然后他们整个家族一代一代都是在做在中国服侍，然后到他这一代，他就娶了中国太太，他两个孩子就混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传承的这种服侍是圣灵的恩膏。要知道戴德生这个戴德生当时是怎么样开始服侍主，怎么样开始中国意向的宣教。 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叫，然后说成了，然后就低下头，就把灵魂交付主。然后这个时候，这句话就进到他的里面，进到戴德生的里面，说上帝已经做成了他的整个救恩啊，他的整个生命啊，这些都已经被上帝救赎了。然后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救恩，所以他要开始灵魂火热啊，为主大发热心，就圣灵的抓，圣灵抓住他，大大的感动他。然后他再想起说，中国每天都有多少的人在没有信仰、没有盼望的里面啊，走向地狱。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如同火烧，然后就祷告来。然后一来，圣灵的工作验证出来，持续出来，持续的，就是起的期待的意识。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个，当时从东北来的一个姐妹，这两个姐妹都是建立教会的。实际上，穿黄衣服的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大团队的一个带领姐妹。然后穿白衣服的这个姐妹，她很害羞的一个姐妹。我跟她讲话的时候非常害羞，也没有读过书。他在小学、初中都没毕业，然后到东北去，跟移民宣教。在东北宣教的时候，在那边，他就在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挨家挨户的去，他先是圣灵的感动是非常的，就风水的意思吹嘛。这个人看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这个姐妹当时在这个那段那个地方的大复兴之前呢，她就被圣灵充满。怎么充满呢？她就在挑水的时候，那一担水还没放下来，她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讲方言，非常的喜乐。然后呢，当她丈夫回来的时候，她这个不小心又讲了几句方言，所以她丈夫就这个，比较典型的东北这个爷们就踹了她几脚，一说什么发疯了，然后她就不说了，就这个圣灵是可以顺服的啊，被圣灵充满的。然后她第二天早上，她就开始醒过来，她说我是不是拒绝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所以他就开始试着跟上帝祷告啊，求上帝把这个礼物再还给他。结果他又开始说方言啊，他里面喜乐就里面涌流出来，非常明显，就源源不断的喜乐涌流出来。然后上帝就带领他啊，挨家挨户在那个他们所住的那个村子里面，就开始挨家挨户的跟人派福音单张啊，传福音啊。结果他们那个地方是大概有上万户人家，蛮大的一片。他走遍了这些人家，其中有四户人家有兴趣。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传一个传福音传了一个，觉得说已经这个传了一百个，再丢信徒的话就觉得很灰心了。这位姐妹走了10000家，里面有4家有兴趣，她就在这4家里面就开始建立小组查经班，然后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向祷告，为那个地方祷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那个地区就开始就变成他的话，许许多多的查经班就建起来，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片区，很多人的兴趣。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明显。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美国基本上是个后福音时代的社会，我们不一定了解圣灵在一线工厂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是非常大的对你的祝福啊，听到他们生命的那个见证。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渴慕圣灵。
阿门。
圣灵在我们，可以印证是神哪里，并且圣灵充满我们。